两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举行首场辩论，就外交政策、经济等问题针锋相对。美国加州偏远山区山火火势继续蔓延，更多居民被迫从家中撤离。美国一份报告说，尽管首都华盛顿房价昂贵，而千禧一代偏爱在这里买房。中国时间9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昨天看总统候选人辩论了吗？
当然看了，不仅是我，美国有超过1亿的观众在昨天晚上一起经历了非常紧张刺激的90分钟。
没错，现在这个辩论虽然是结束了，但是有关这场辩论的讨论还是在继续的。
说的没错。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昨天离开了首场辩论的擂台之后呢，在主办地霍夫斯特拉大学对话仍在继续。究竟哪位候选人赢得了舌战，哪位候选人铩羽而归，职业评论家以及大学生们展开了论战。
在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学生和评论家们紧紧盯着两位候选人的一字一句和举手投足。这是2016年两大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辩论刚结束，人们就争着说谁是赢家。
希拉里的答案具有深度，他没有犹豫不决，而川普的套路是回拳反击，总是再回拳。当你一拳打出去却没有击中的时候，你就不知所措了。
我觉得随着辩论的继续，他很难坚持聚焦。在某些时刻，川普对自己研究是在说什么都弄不大清楚。
共和党人则很快指出，川普做好了准备，更有能力来改善法律秩序和经济。川普的支持者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川普在辩论中赞扬了朱利亚尼，
他是彻头彻尾的假货，他是个失败的国务卿。今天晚上他显示出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如果你给公司加税，怎么可能把就业留在美国？公司怎么可能想多交税？
不过对川普辩论发表最佳贺词的也许是川普本人。
根据所有的网上民调，我们做得超棒。我很高兴我能够忍住不提有关比尔·克林顿不检点的问题，因为我很尊敬切尔西·克林顿，不想说我本来要说而且完全准备好要说的话。
不过在电视摄像机前的评论场地之外，很多观看了辩论的普通学生的激情不亚于职业评论家们。
川普很善于对公众讲话，人们低估了他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低估了他传达自己讯息的能力。他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职工共事过，跟各个领域包括建筑工人直至金融界人士都打过交道。
我来看辩论时还举棋不定，如今我把票投给希拉里更有信心了。我觉得他的回答让我对他更有信心，我觉得他的准备更充分。川普基本上回避了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他的反应太激烈了，我觉得有点不太专业。
对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学生们来说，这场校园辩论将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报道。
北卡罗来纳夏洛特的警方说，有9人因涉及上星期抗议警方的抗议活动而受到妨碍交通的指控。抗议者当时是为了抗议9月20号在北卡罗来纳州警方将一名43岁的男子开枪打死的事件。事发后，大批的民众上街抗议警方的做法。抗议期间曾经发生了暴力，迄今为止警方已经对80多名参与抗议的民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拘押。美国国务院今天主办首届三边女权论坛，来自美国、日本与韩国的妇女领袖聚集美国国务院，讨论包括如何促进妇女参政、扩大妇女的就业以及鼓励年轻的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在昨天晚上的民主与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举行全国性的辩论之后，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成为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也引发了一些与会者的讨论。现在我们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详细情况。荣香你好。荣香你好。
林先好。
荣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三边的这样的一个妇权会议或者叫女权会议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好的，美国主管妇女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呢，拉塞尔 在国务院接待来自日本、韩国的产官学，也就是超过50多位民间企业、政府及学界的妇女领袖代表。国务院表示，这个三边论坛讨论的重点之一是消除妇女在参政以及就业上所遭遇的一些障碍。此外，通过彼此的交流，妇女帮助妇女，有助于打破玻璃天花板。根据会后的共同声明，三边妇权会谈也定出了明确的计划，要定期开会，促进妇女在三个国家的参政机会、经济参与，并且在区域和全球利益上进行合作。那么我在会场呢，和一些与会者还有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打招呼的时候呢，最常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昨天晚上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吗？我们知道在韩国呢，朴槿惠是第一位女性的总统，而最近在日本呢，华裔的联访也当选成为日本最大反对党的党魁。一些与会者问到了美国民众对希拉里克林顿昨天晚上表现的评价，还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相关问题的主张。那我们知道，去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宣布，美国和英国呢也计划出资2亿美元来设立项目，推广全世界的女孩教育。这个项目呢，目的就在帮助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40万名女童来获得小学教育。那么今天的论坛呢，也是延续这个精神，来通过交流打破不平等的玻璃天花板。林森。
嗯，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时间交给平章，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平章。
林森，就在昨天晚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纽约的亨普斯特德举行了首场电视辩论。在长达90分钟的辩论里，两位候选人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场辩论的精彩瞬间。
双方友好握手，拉开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首场辩论对决的帷幕。不过没过多久，这场辩论就不断升温，两名候选人开始就川普的商业背景、克林顿的执政经验以及两人将把美国带向何方展开交锋。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议题上，
他说只要去他的网站，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但我可不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喜欢这种方法。
至少我还有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
你只是把你想做的事情全都泄露给敌人而已。
我们并没有。
川普还捍卫了自己不公布税表的决定，这些税表正接受审计，而历届总统候选人们都会公布自己的税表。
一旦他公布他那33000封被删除的电子邮件，我会违背我的律师的意愿公布我的税表。
我没有理由相信他真的会公布他的税表，因为他在隐藏什么东西。
不过克林顿也借机表达了他对自己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悔意，这件事损害了他在选民中的信任度。
你知道使用私人电邮是我犯的错误，
那是一定的。
如果必须重新来过，我显然会有不同的做法。
这场辩论频繁地被打断，打断对方发言者主要都是川普，他不断挑战克林顿的回答。川普还提到克林顿从竞选活动中抽身来准备这场辩论。
我的足迹遍布各处，而你决定留在家里，那也不是不可以。
我想唐纳德刚刚批评了我为这场辩论做准备。是的，我是做了准备，而且你知道我还做了什么准备？我为当总统也做好了准备。
克林顿把川普置于防守地位，称川普多年来质疑奥巴马总统的公民身份是一个种族主义谎言。川普继续坚称他很早就反对伊拉克战争，尽管2002年他的一场广播采访恰恰相反。在性侵的议题上，两位表示，
我的判断力比他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的性情也比他好多了。
他对核武器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深深担忧，所以一个会被一条推文激怒的人不应该让他的手指接近核城市。
两名总统候选人还将在另外两场辩论中唇枪舌战，不过下周的辩论主角将是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蒂姆·凯恩与共和党的麦克·彭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辩论现在结束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希拉里和川普谁赢了这场辩论呢？面对这个问题，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公布了各自的民调结果。 大多数的媒体啊，通过在网站上发起在线投票来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方式所呈现的结果呢，大多是川普获胜。比如来自《时代》杂志的调查就显示，在80万名观看了当晚辩论的投票观众当中，近60%的人都认为川普赢得了这场辩论。来自 CNBC 的网上民调也显示，在40万观众中呢，有61%认为川普在此次辩论中获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网上的民调结果跟传统的民调结果出现了很大的不同。比如 CNN 就是通过传统的电话调查的方式在注册选民当中进行调查。那么调查结果发现62%的观众认为希拉里在辩论中表现得更好。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知道电话调查的对象啊是注册选民，也就是之前参加过投票并且登记注册了的选民，而参与网上调查的选民往往在年龄上偏年轻，甚至有很多都是头一次关注大选，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新人。这些人呢，据以往的调查发现，往往更偏爱川普，所以由于参与的人群不同，调查的结果不同，也就很正常了。不过两位候选人可不管这么多，他们只是迫不及待地在各自的推特上晒出了对各自有利的民调结果。希拉里贴出了 CNN 的民调，川普则贴出了时代和 CNBC 的民调，顺便加了一句我不看 CNN。 当然在推特上打嘴仗恐怕意义不大，候选人们还是需要回到现实世界里去跟选民进行互动。于是我们看到两位候选人在辩论结束的第二天就又抓紧踏上了竞选拉票的征程。川普今天晚上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墨尔本国际机场举行集会，希拉里今天中午则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州府罗利发表讲话，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就是希拉里的丈夫呢，今天中午会去到另外一个摇摆州，也就是俄亥俄州的托里多参加民主党的一个活动，为希拉里助选。我们知道在川普和希拉里的首场辩论中，中国这个词出现了10多次，两位候选人在政策激辩中显然绕不开中国因素，而中国的民众也非常关注他们的表现。就在昨晚的首场总统辩论之后，北京街头一些行人针对美中贸易摩擦和中国对朝鲜核武的立场等问题表达了看法。
那么这两位候选人，你希望谁能够选择上总统呢？
坦白来说，我可能只知道希拉里的事迹相对多一些。如果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的话，我希望他能够当选。
为什么呢？我觉得 Trump 挺搞笑的，就是他总是弄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然后可能有点太 playful 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希拉里他可能更有，就是在国家领导方面可能更有经验呀，然后包括他原先也就是支持过那个克林顿，然后就是整个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更熟。而且因为我是设计师，我觉得他能自己给自己做一套那个 brand identity， 然后整个有一套就是设计的东西，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反正单从这一块来，我会比较支持他吧。
我还是希望那个比较霸气的吧，然后就是说我有钱很有钱的进入白宫好一点，因为的话可能，然后也许美国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嘛，这样一个比较强硬的。希拉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套路太多了。
我希望有一个对中国更好的，然后能把中美的那个关系保持得更默契的，然后不要再出现一些什么纷争啊，什么舆论啊，什么政治导向啊，什么知识产权之类的。我希望其实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大国嘛，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共同的发展。
我觉得特朗普好一点。
为什么？
从他的这些个在慈善机构上面啊，在一些个就是公开的社会活动上面，我觉得影响会比希拉里好一点。
特朗普不太，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靠谱，没底，而且他也没从政经验。最重要的是他没从政经验，处理国家的事情，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好像他缺乏这么一个经验。
中国是不是有权力或者是有必要去朝鲜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一些措施，采取行动？
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应该会从其他的方面吧，因为这个问题有点从动武的角度来讲太过于粗暴了。
对吧？所以说政府应该有政府的手段，包括从经济上一些，甚至从文化背景上面吧，我觉得跟朝鲜还是有和解的余地，不一定非得是拿真刀真枪说话。
他不会这样做，而不是说能力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就像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像这些强大的国家，美国呀、这些国家，他都有能力。然后比如说对一个小国家发实施战争之类的，他都有能力，但是都不会这样去做。因为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世界，大家都在尽量的去维持整个世界的和平，谁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可能跟朝鲜是历史问题，给大家感觉可能关系会比较好，但实际上中国的性质已经变了。朝鲜还是维持在他原来的那个，说不原先说不好听一点，就还是属于世袭制，像我们中国的世袭制，一代传一代。但中国现在其实在变相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我觉得中国跟朝鲜也就是面上的事儿吧。
如果我是朝鲜的话，我觉得发展核武器是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因为我得防御外族入侵，对吧？然后因为他对，因为他现在就受美国啊、朝鲜就所有这些国家制约，所以他这样发展自己的科技，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但是说实话，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太危险了，就是那金正恩在想什么就没人知道。
至于是不是需要进入到这个国家里面去，我觉得可能不是单纯一个国家来以自己的行为去衡量。
他不了解朝鲜人的性格，不了解朝鲜的历史。朝鲜虽然臣服于中国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自主的国家。
我们是君主，他还每年得进贡，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朝鲜已经慢慢在独立了，而且我觉得中国一直在讲说要和平发展，那和平就一定不能说，就他也说不要干涉别人内政，别人也别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他就也别去干涉朝鲜。
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人去，我们派军队过去，我们掌控他，我们发动他一个政变，是吧？收买他的高官，来制服这个朝鲜的现在领导人是不太可能的事。朝鲜人跟中国的关系不是说，这个美国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那个事情。好好坏坏，坏坏好好，我都经历了无数风波了。
哇，我们现在真是处在一个人人都是评论员的时代。那么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昨天的辩论中究竟表现如何？这场辩论会对他们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稍后将邀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讨论中国高官权贵的离岸资产为中国反腐带来了怎样的挑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们刚刚关注了两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举行了首场辩论，就外交、政策、经济等问题针锋相对。北卡罗来纳夏洛特的警方说，有九人因涉及上星期抗议警方的抗议活动而受到妨碍交通的指控。美国国务院主办女权论坛，讨论包括如何促进妇女参政、扩大妇女就业以及鼓励年轻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桑塔克鲁兹边远山区的山火严重，星期一的干燥热浪中引发了山火，上百所住房里的居民被迫撤离。火势在夜间蔓延后，更多的居民接到了疏散的命令，消防队员正在超过摄氏32度的高温中奋力地扑灭山火。
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法庭作出裁决，让居住在中国城一座老旧公寓里的华裔居民更有可能保有居住权。华盛顿的中国城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华裔居民了，所剩的一半居住在博物馆广场的公寓楼里。这座楼的主人是维吉尼亚州的布什公司。近几年来，布什公司一直计划把这座年久失修的公寓楼重新装修，翻建成光鲜亮丽的高档住宅楼，与中国城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豪华公寓楼相匹配。但在上个星期，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再次裁定布什公司没有遵守城市有关重建的法规，维持了一项有利于该楼租户的原判。
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对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名男子进行指控，因为他进口了中国的药品，并且将这种药品呢按照伟哥的替代品进行销售。这名男子被指控有犯有故意欺骗与误导消费者的罪名。警方表示，这种名为真功夫的壮阳药没有清楚地表明其中含有对人体构成潜在危害的成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警告消费者不要购买或者使用。白宫举办了部落民族大会，美国的原住民称赞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印第安部落的养子。我们请记者鲍荣从新闻中心为您介绍详细的内容。鲍荣。
哎，林森你好。是这样子的，在星期一举行的第八届白宫部落的民族大会上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受到了来自500多个印第安部落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大会上称赞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具有领袖的风范，也是印第安人民的养子。此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可以说是跟印第安人民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在上任初期呢就已经决定要在白宫举行每年一届的这样一个部落大会。此外，他上任期间呢也颁布了许多保障印第安原住民的这样教育啊和医疗方面的相关法令。不过呢，尽管这次的部落大会呢气氛非常的温馨热烈，但是呢也笼罩上了达科他输油管道的这样一个阴云。我们都知道达科他输油管道这个争议是被认为是侵犯了印第安苏族部落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而且有可能对那个密苏里河的水源造成严重的影响。此前在9月初呢，苏族部落的人民是已经对上诉联邦法院请求暂停这样的施工，不过呢被联邦法院已经驳回。不过奥巴马政府是随即就申请发布了一项联合的声明，是要求呢立即停止苏族部落保留区附近的这样一个施工。而在昨天的这样一个大会上呢，奥巴马总统也是首次公开的对这一次的输油管道争议发表了一些评论。下面我们就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出席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颁奖典礼，他受到了567个联邦政府承认的印第安部落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奥巴马在第一届部落大会上曾誓言与印第安社区加强国与国的关系，他说他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
We haven't solved every issue.
我们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没有纠正所有错误，但是我们一道在几乎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步。我们一起努力，让神圣的土地得到永久性的保护。我们把42万8000多英亩的部落土地归还了其原本的主人。
总统表示，许多与会者从各个部落相聚于此，为立延苏族部落提供支持。这个部落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期阻止达科他石油管道的建设。他们担心石油管道可能会污染水源，破坏文化圣地。部落领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忧虑简单明了。
It's protect our water, protect our
让我们保护我们的水源，保护我们的祖先的土地，保护我们子孙后代，坚持我们的主权权利。
华盛顿的联邦法官驳回了立延苏族部落提出的颁布停止管道建设临时禁令的要求，但是奥巴马政府进行了干预，与部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石油管道公司自愿停止在一个重要湖泊附近所有的建设活动。奥巴马总统说，他希望在与部落领袖磋商会影响到印第安地区的一切事务方面，他能为下任总统留下坚实的政治遗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这一次的部落大会期间呢，也有不少的示威者在会场外是抗议这一次的输油管道争议。此外呢，尽管奥巴马政府已经表明要求要求输油管道公司立即停止在保留区附近的施工活动，但是这次输油管道背后的施工公司，也就是能源运输公司，他们的总裁也是已经表示将会继续推进管道建设工程。他们说正在与华盛顿方面的政府官员磋商，力求尽快恢复的施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报道，谢谢。
好，谢谢鲍荣的介绍。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邀请专家分析昨天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情况。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首场辩论会，美国当地时间周一晚上举行。川普和克林顿呢，把各自对经济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同计划展现给了美国全国的民众。那么这场辩论啊，不仅在美国全国呢是全民的一个焦点，而且呢在亚洲和中国呢也引发了高度的重视。那么路透社啊就援引一项抽样调查的结果说呢，说观看辩论的亚洲民众认为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方面呢显然要比川普呢是占了上风。也有亚洲的民众认为说川普是作为一名商人呢是最有资格来担任或者是领导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那么无论如何呢，亚洲的观众包括中国的观众呢实际上只是表达自己的喜好和看法，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投票权。那么拥有投票权的美国华人是如何看待这场辩论的呢？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裴敏欣教授。敏欣你好。我好像没有听到裴敏欣教授的声音。
听见吗？
好，这回听见了。敏欣啊，中国话题在总统候选人的辩论里边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他们这两个人啊，昨天晚上谈论中国话题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不同？
对，中国话题呢，应该说对川普更重要，
因为川普打的王牌就是所谓贸易使美国丧失了就业机会，所以他昨晚的辩论当中呢，花了一些篇幅来专门提，就是和中国的贸易怎么样使美国遭受了经济损失。对克林顿来讲呢，他并不是所谓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是呢，克林顿讲到中国话题呢，最主要就是所谓那个网络安全问题，因为这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呢是一个难题。
嗯。米欣，实际上刚才我在谈到，就是实际上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啊，我们看到就是亚洲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刚才我们有一个短片啊，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啊采访了，就是街上的很多中国的民众啊，他们都对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两位候选人看了辩论之后，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实际上呢，中国民众对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为什么在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是在这个两党的候选人这个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话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重要？
因为那个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特别呢就是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他们的经济的困难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美国的外贸，特别是和中国的外贸造成的。因此呢，就是说在美国总统选举当中，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最主要的话题是内政啊，并不是外交，那么中国呢就由于美国关注内政，特别是经济问题呢，被卷入进来。
他们这两个候选人就是关于在关于中国的话题啊，就是在辩论当中所提出来的这样的观点或者是立场，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正确的，还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为了来反击对手而说出来的一些说法？
当然，因为就是说每个观察家他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说像我根据我自己的对专业的了解，我自己的本人的那个政治观点呢，我认为就是在昨晚的辩论当中，克林顿呢，第一，他对中国的话题谈的不多，他就是讲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网络安全问题。那么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有把他没有炒作所谓的外贸问题，因为中国之间双边贸易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反过来讲呢，川普他不仅是讲的比较多，而且他都讲错。他就是讲那个中国和美国那个贸易呢，他说中国现在呢还是在所谓偷美国的工作机会，他尤其是提出了所谓中国现在还继续人为的炒作汇率，使中国的汇率呢过低。其实这和事实是完全相反，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抬高汇率，防止中国人民币过分贬值，这和川普讲的一点都就是说是没有，就是川普讲的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那么再有川普讲，就是中美之间那个贸易使美国失去许多机会呢，他其实是很简单的讲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那个许多工作机会丧失，并不是仅仅是由于贸易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技术进步问题。然后呢，他美国和国外他一定要进行贸易的，他如果说和国外贸易，中国如果这些工作不在中国，这些产品不在中国造，它就会到东南亚、到印度去造。同样，美国的工作仍然不会，那个就是工作机会仍然不会增加，因为美国失去工作机会，由于是美国的人工太高，而并不是和美国贸易国家的过错。
而且就是他的这些观点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来一个比较就是流传了一段时间，十几年以来的一个比较旧的一种说法。那么现在呢，情况确实是有了变化。那么我们抛开这两位候选人的政治观点，或者说他的观点是否合理、是否正确，我们抛开不谈，你个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我们仅仅从辩论的技巧来看，谁更胜一筹？
就是你用辩论有两种辩论，一种呢就是会那个会用事实讲得很合理，讲得很逻辑来辩论，那么这肯定是那个克林顿胜。那么另一种辩论呢，他就是以那种气势比较凶，企图以那个就是 并不是那个内容，而是一所谓表现，很就表面的表现现象来压倒对方呢。就是川普并没有胜利啊，就是说川普呢，就是昨晚总体来说他是输的，但是呢，就是他最主要的是看他表现的对象是他的根基的支持者，那么那些人呢，他对国外也不了解，都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他们不在乎就是事实逻辑分析，他们就是在乎很简单的口号性的那种辩论办法。那么这方面呢，川普是老手，他就是昨晚就讲几句，就是说外贸偷美国工作，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克林顿是一个老牌的政客，他就是靠这种口号来煽动他自己的最基础性，就是说他的所谓的根本群众、基本群众。那么这一方面呢，我看他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实际上就是这两党候选人，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在辩论当中啊，都是把自己就是已经在竞选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提出的，无论是观点或者是政策，甚至是攻击对方的一些言辞，实际上都是已经说过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那么这场辩论，首场辩论到底会不会给后边的两场辩论，甚至是给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到底能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辩论一般来讲呢，如果说两个候选人之间一个人没有犯大错，对总统选情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就这场辩论跟那个下一场辩论，他们最多就是会改变那么1%到2%，但由于现在双方的那个选情就互相咬得很紧，所以1%、2%可能是会改变最终结果的。现在就是观察家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他自己也认为第一场他输了，那么他这个人是不可预测的。那么第一场那个输呢，那个表现虽然就是说上半场他表现还可以，到下半场他基本上失控，那么就怕呢他就是那个到第二场、第三场辩论呢，他完全失控，他就是用一些那种粗话啊，就这种使人就是说感到那种没法控制的、没法收拾那种局面的出现，因为这对美国的一个民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可能。虽然呢，他对川普的选情，如果他真正出现完全失控那种那种就是表现呢，那肯定对他的选情有致命的打击，因为他昨晚。他如果说要成功，他就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能够被相信，进入白宫的人，能够胜任的。特别是从他的就是说，脾气方面，从他的那种按的那所谓情商方面，但昨晚呢，他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过高的情商。
好的，关于这候选人辩论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中共中央将于下月底召开全会，会议的重心呢将是反腐。那么，北京最高当局反腐将会如何处置高官亲属和权贵的离岸公司？不要离开，稍后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回来。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将于下个月底召开全会，会议的重心呢将是反腐。其实早在2年前，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就曾经披露一些机密档案，显示至少有5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呢持有离岸公司。那么高官亲属和富豪们持有离岸公司的做法是否合法？那么北京最高当局反腐如何处置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继续与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谈论这个话题。敏欣，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这个首先，这个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这个调查是否可信？
这个同盟呢，它是设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设在英国的一个组织。它呢都是由几家大报的记者，通过义务工作， 来进行的一项合作调查活动，他的那个发现，所以他的那个报道都被认为是很可信的，因为他们都能，他们不仅仅是说谁在哪里建立了所谓皮包公司、离岸公司，他们都有证据，确凿的证据，就是说有文件来证明他们的报道是有事实根据的。
嗯，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调查，他们所披露的这些所谓机密文件或者一些档案是可信的，来源是可靠的。
对，他们有两个文件啊，因为你讲，一个呢是他们通过记者到现场去收集材料，就是前几天他们到巴哈马去收集到了175,000家公司的登记材料，这是他们现场去的。另一个文件呢，就是大概半年前轰动世界的所谓叫巴拿马文件，那个是1150万份文件，那是从巴拿马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面偷出来的，是被就是说那个现在还没调查到底是谁偷出来的，现在看来是事务所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把那些就是说公司内部的文件，并不是政府的机密文件给拿出来的。这些文件呢，是大家看到了，就是说所谓离岸公司，就是各国基因，不仅仅是中国、亚洲，其他包括美国，包括就是欧洲，政治经济精英利用离岸公司来就是躲税，或是呢来洗钱，或是呢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活动。
嗯，中国的这些无论是这些所谓权贵，还是富豪，还是这些与这些高层领导相关的这些亲属，他们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把自己的这些钱啊放到这些离岸公司，或者叫做什么避税天堂这些地方？
对，他们动机有各种各样的。从高官来讲呢，最主要他们是要洗钱，要那个把自己的不义之财转移出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反腐，就是根据以往的那个经验，一旦高官下台，他的不义之财肯定会被没收。那么他如果说在没被抓到之前把钱给转移出来，然后呢人再逃出来，那么这样呢他就下半辈子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那么最中国的富豪呢，就是有钱人呢，他有两种考虑，一种呢他就是所谓风险分散，因为在中国投资可能有高风险，特别是那个中国汇率面临下行的这么一个风险，再有呢中国投资机会不如国外好，那么这是一个纯经济的考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呢，由于中国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不可靠的，政府明天要来抓你，你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所以这些富豪呢，他如果有可能，有能力，他肯定要把钱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么像这些离岸公司呢，他们是提供为他们转移资产提供了一个很可靠的服务。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现在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呢要在10月底的时候，20几号的时候要召开全会。那么这个全会呢，主要的是要加强所谓党内的纪律，要重点呢说是反腐。那么这现在这些调查记者揭露出的这些文件呢，现在里边呢是这些有离岸公司这些人，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富豪之外，有很多和上层人物有关联的人。在你看来，就是说现在北京方面所采取的这些反腐的这些措施，或者是来处置目前已经揭露出来这些所谓离岸资金，或者叫做中国叫做资本外逃所采取的这种措施，有没有效果？如何去处理这样的这些，特别是牵扯到高层的这样的一些离岸资金？
他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差的。先不讲就是说处理离岸，他就是连国内最基本的一项就是透明措施，就是官员公布财产，他这都没做到。你如果说要处理国外，你先一定要做的是国内的所有官员要公布财产，而且是要有办法审计，这样呢就是你才能够阻止官员外逃资产。你财产不公布，你只是说我们要禁止就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谁相信你？你根本就做不到。 而且这一定要从最高层开始做。那么最高层他就是根据国外那个披露，我就不点名了，因为中国最高层就有领导，在包括政治局常委前政治局常委都在国外有皮包公司，他们的小孩，他们的亲属。你如果说这他们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他没有把这些他先是把这些信息呢在国内都屏蔽了，都给封闭了。如果没有从高层做，从透明的角度做，那中国那个反腐只是口号形式运动形式，它根本就不涉及到问题的根本。
米兄，我们只有30秒的时间了，就是说在这方面国际合作的空间怎么样？
很窄，因为就是说由于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国际和你如果说当然这涉及到现在要和那些离岸公司的所在地合作，那些离岸公司本来就是要帮坏人贪官逃税的，你没法跟他合作。然后你要跟美国合作呢，美国说你是没有法治的国家，我怎么能够跟你合作？所以合作空间是很窄的。
好的，谢谢米欣博士，我们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米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房屋贷款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说首都华盛顿啊，买一间中等价位的房子的价格是非常的昂贵，而美国的呢，千禧一代却特别在这个地方买房子置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华盛顿，这种单身人口占多数。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2012年，中国民主党成员朱渔夫被当局以颠覆政权罪判刑7年。这些年来，一位美国国会议员不断在为朱渔夫以及中国的其他良心犯的获释努力奔走，他就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议员霍格仁。北京时间星期3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为您现场专访霍格仁议员，一起来讨论有关中国的人权议题和美中台关系。我们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提出问题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美国一家房屋贷款网站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在首都华盛顿买一间中等价位的房子需要的年收入呢是$81,940，而美国的千禧一代却特别爱在华盛顿这个地方买房置业，这是什么原因呢？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的千禧一代，也就是中国常说的80、90后，他们有的人呀已经开始存钱买房了。然而美国首都华盛顿昂贵的开销似乎并没有吓退他们，反而呢成了他们最爱置产的热门城市之一。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这一群千禧一代。
哪里是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实现美国梦的最佳地点呢？它会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吗？今年30岁，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赖安·巴特勒是一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I think so. If what's important to you is location.
我想是的，如果地点对你而言很重要，那华盛顿是个很棒的选择。工作上来说，这里比许多其他的美国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大的雇主联邦政府，以及许多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的大公司。
今年24岁，来自乔治亚州的克里斯托·约翰逊目前在华盛顿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任职。
DC offer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fellowships.
首都华盛顿提供很多的研究以及实习的机会，还有各种行业的高薪工作。千禧一代认为这里是积累工作经历最佳的跳板。
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首都华盛顿目前是美国千禧一代投资买房最热门城市的前10名。协会的常务董事丹尼尔·黑尔这样告诉我们。
Yeah,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我想很多人会惊讶，首都华盛顿竟然进入前10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买房相当昂贵，它不是美国最贵的地区，那些地区通常是在加州，但是已经非常的昂贵。然而，华盛顿也提供了很多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在2000年至2015年15年的期间里成长了10万人，不断涌入的人口让华盛顿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屋租金节节上涨。国会河滨社区 Capitol Riverfront 是位于华盛顿东南区，一片广达约200公顷，包含了特色餐厅、休闲娱乐、公园、购物商场、住宅与办公大楼一起的城市乡绅化社区，吸引不少年轻上班族搬到这里。阿里斯 Aris 是社区里的出租住宅大楼之一。
Aris is, I would say, a one-stop shop for living. I mean.You have the grocery store right here. You have any restaurant.
阿里斯可说是你生活上的一站式服务点。附近有超级市场，各式各样的餐厅，旁边还有河流。大楼里有高级健身房，有泳池。我们的泳池是盐水泳池，而不只是添加了液态氯，这点非常吸引千禧一代的房客。加上我们设有公共空间，在华盛顿这种单身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提供人们交友、聊天以及游戏的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增加，让房客待在户外的时间变多，减低了对于室内空间的需求。阿里斯大楼房型最小的是 Micro， 约36平方米，每月租金由2100美元至2500美元不等。每个房间附带一张折叠床，将小空间的利用发挥到最大。至于最受市场欢迎的一室一厅房型，每月租金则由约2300美元至2900美元不等。阿里斯最大的两室两厅房型，如果再加上河流景观，每月租金可以高达约6000美元。
如果你在很多热门的街区租房子，每个月付的租金大概要2200美元到3000美元。如果你好好算一算，加上一些初次买房的首付优惠项目，将每个月房租拿来偿还贷款，是非常直接合理的转移。
今年30岁的哈里森·比彻是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中介，许多的客户都是年龄相近的千禧一代，因为高涨的房租而带动房地产买气。让比彻在过去18个月中成交了约50笔房地产买卖。巴特勒是比彻的客户之一，他们今天来到国会河滨社区一栋7年新的电梯大厦看房子。
这儿有嵌入灯、高天花板、宽敞的厨房台面、全套不锈钢的家电用品，这些都是买家想要的。你要做的只是维持与保养，等着让市场带动房子增值。
My rent right now is about $2,000. If I'm paying the same amount,
我现在每月房租要2000美元。如果付相同的钱可以买房子的话，那还不如就买了。如果我现在就买，我每月交的贷款金额不会变，但是房租可是会每年上涨的。
It can change every year for people.
这栋约63平方米的五隔间小公寓，市场售价约38万美元，每个月的管理费340美元。
千禧世代能够买得起的，大部分是公寓大厦里的一户，因为他们每平方米的价格是许多人负担得起的。而公寓大厦附近有地铁站、餐厅、夜生活、购物商圈等，会比光有周全的室内设施更抢手。
相较于阿丽斯36平方米的 micro 房型，每月要收超过2100美金的租金。李车带我们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热门街区洛根圆环地段一间大小差不多、目前出售中的公寓单位。
这个单位是目前华盛顿房地产买卖市场上最小的物业之一，它大约只有33平方米。它的特点是售价平易近人，标价26万美元，物业管理费每个月只要210美元。对第一次买房的人或千禧一代而言，直接把房租拿来付贷款是非常划算合理的。
美国房屋贷款网站 HSH.com 一份最新的参考报告看出了在美国27个大都会区买房置产所需要的年收入，其中首都华盛顿的房屋中价是40万6900美元，买房所需年收入是81940美元。
华盛顿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入门的工作薪水都不错，与生活开销相当。说到首付，我经常利用一些优惠项目来帮助初次买房的客户，你不需要首付就可以贷款达到41万7000美元。
对于租屋者，华盛顿也有可负担出租房项目来帮助中低收入者，即使是像阿里斯这样高档的大厦，其中30%的单位都是可负担出租房，而房间设施与房客权利与正常出租单位一模一样。
So for here at Aris, the for a one bedroom it's like 800, around 800.
在阿里斯，一室一厅的可负担出租房每月租金大约是800美元，而正常租金却要2000美元，那是很大的差别。
根据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住房自有率从2004年的高点至今的12年间，持续呈现下滑的趋势。其中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住房自有率减少了将近10%，是下滑第二严重的族群，仅次于最严重的35岁到44岁的族群。
DC's market prices is ridiculous, so I wouldn't want to purchase.
华盛顿的房价实在太高了，我个人不会想在这里买房，因为太贵了。这个城市持续发展，我不认为这里是理想成家的地方。
华盛顿城市的乡绅化与大量涌入的千禧一代，让城市面貌急速年轻化。许多公寓大厦的最大房型只有2室2厅，一旦家庭人口增长，只有面临搬迁一途。高昂的租金让许多精打细算的千禧一代在华盛顿特区买下人生第一栋的公寓，但是将来潜在的换房几率还是非常大的。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若坤发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能喜欢。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期望明天和您再见。
好，金秋季节观赏向日葵的季节快结束了啊。
在这之前呢，就让我们抓紧时间到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的蒙克顿看一看。